我们开始哈巴谷书，这也是一卷小先知书。哈巴谷这一卷书，那就是先知哈巴谷所写。先知哈巴谷，他名字的意思，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就是爱的怀抱。哈巴谷什么意思？爱的怀抱。所以每一个先知，我们从他们的名字的意义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的一位先知。所以哈巴谷这一位先知充满神的爱，有爱的怀抱，有爱的胸怀，他体贴神的旨意。但是他的预言呢，是关系到加勒底人的预言，预言到加勒底人的结局。哈巴谷的预言主要的是预言到加勒底人的结局。他在寻求当中，他知道了神兴起加勒底人是为了刑罚神的选民，所以加勒底人不过是刑罚神选民的一个工具。他更看到了神对加勒底人就是神的仇敌，他的罪恶的审判，他看到了神的威严。所以哈巴谷能够在信心中，在黑暗中，在夜间还能够歌唱。哈巴谷这个先知，他是与耶利米先知是同时做先知的。我们根据三章十六节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禁之民上来。就是他这个时候，他做先知的时候，就是巴比伦就要进攻了，仇敌就要进犯了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他做神的先知；在这样的时候，他做祷告的工作，他付祷告的代价。所以本书的这个背景就是约雅敬王的初期。犹大王，我们知道约雅敬就是犹大家第一次被掳的一个王，叫约雅敬。具体的背景就是耶利米书22章，讲到他们的罪恶。约雅敬做王的时候，他何等的犯罪！我们都知道是行神眼中看恶的事。耶利米书36章也讲到他是怎么样的轻慢神的书卷，神的律法，作恶累累，怎么纵容假先知，怎么追杀真先知，这都是约雅敬的年代啊，他所作所为。所以就在这样最坏的一个王做王的时候，哈巴谷先知被兴起来。那这一章这一卷书一共就3章，它主要的分段啊，就是这3章圣经，每一章我们说一下。第一章也可以说1章一直到2章的3节，就是哈巴谷先知与神的对话。这个对话的一个中心的内容就是加勒底人是神刑罚的工具，这是第1章。加勒底人他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，就是加勒底人是神刑罚选民的工具，就神为什么要兴起加勒底人。第2章是对加勒底人的审判，对加勒底人的审判就是2章的第4节以后到20节，是对恶人一连串的审判，讲到五罪五祸，就是加勒底人有5样罪，有哪5样罪，而且说5样祸5样罪就是5样祸，这是第2章。第3章就是哈巴谷他看到了神降临的威荣，所以先知在夜间歌唱。什么叫夜间歌唱？在黑暗中他能够歌唱。所以先知，我们在这个1章，特别是1章里面看到先知对神有这么多的质疑，为何为何为何，但是我们知道先知他在祷告中对神所问的这些个问题，说明他是充满了爱的怀抱和负担，他是维护神的圣洁和公正。而他的这一个在神面前的这个问号就是质疑，最终呢变成了歌颂，他的哀求变成了欢呼，变成了赞美。所以不怕我们不知道，只怕我们不像哈巴谷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，哪怕你问许多许多的问题，为何为何为何，但最终他得到了神的回答，得到神的回答。这个加勒底人是谁呢？我们从创世纪22章可以看到，他是拿赫之子基薛的子孙。所以基薛的意思就是加勒底，你去查这个人名里面就提到， 那赫之子姬薛的子孙。以后就是巴比伦人了，就是加勒底人，也就是巴比伦人。我们现在看到，就是整个这三章圣经里面，这个哈巴谷先知实在是一个爱的一个先知，充满神爱的先知，是爱国的先知，也是祷告的先知。因为他站在守望楼，他见到守望所，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先知，他也是一个信心的先知。虽然第一章他很多的怀疑，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之中呢，他相信，他相信啊，相信神，神的安排，神的旨意，神的计划和神的作为。所以本卷书的中心节，我们大家要念一下二章四节，二章四节，请大家一起念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四节，我们一起念：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正。再念一遍：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胜。这就是这卷书的中心。虽然看见加勒底人这么张狂，但是义人因信得胜。所以之中看见犹大家神的选民不但被掳，而且被掳归回。有一天无花果树要发旺，橄榄树也要效力，葡萄树也要结果。所以哈巴谷完全是在信心里，他在信心里他看见最后的复兴。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章，我们现在请看第一章。第一章就是行恶必受罚。第一章的中心是什么？行恶必受罚。这里哈巴谷先知在这一章圣经，他两次两个问题在神面前。第一个，他向神所问的问题就是二节到四节，二节到四节是哈巴谷所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。这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神为何让恶人得势？恶人为什么得势？而这个恶人呢，第一章第一段里所指的是犹大民族这样的败坏、作恶、枉法、不正啊、不公正，甚至公理都颠倒啊。他在神面前问为何？为何神容让这样的事情，让恶人这样的得势呢？这就是第一小段里我们看到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到四节。一节到四节，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。所以整个的这三章圣经都是哈巴谷得的默示。他怎么就能够得默示呢？他并不是生来就懂，乃是他不断的寻求。所以没有寻求就得不到默示。这个默示也可以翻译成为负担，负担。好，怎么样能够得到默示呢？因为他不断的寻求神，不断的寻求神。所以下面就是哈巴谷提出的问题。他向神提出问题，他向神提出质疑，不懂为何如此。他说：耶和华呀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可见呢，哈巴谷是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祷告，他不断的在寻求。所以他说：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可见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，哈巴谷是在神的面前有呼求有祷告。所以哈巴谷是多么的爱国。这第一段里是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，他在神面前呼求，但是他越祷告越看到强暴。在英文里啊，强暴两个字是用引号把它引起来的，意思说强暴都临到了啊！我这样的哀求，你怎么不拯救啊？所以下面一句，我因强暴，就是他因看见这些强暴的光景，就说这个犹大民族充满了强暴，杀人流血，毫无怜悯。我因强暴，我因为看见这些强暴的光景，我向你哀求，你呢，你还不拯救，好像上帝没有理会一样。所以哈巴谷在神面前这一系列的他问神问题，第一句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一直在呼求你，呼求你。那之中我们看到神有没有答应呢？神答应。神有没有回答？神回答。所以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。今天只怕我们没有像哈巴谷这样在神面前一而再的问神。有人说哈巴谷向神埋怨，但是他不是啊恶意的埋怨，他乃是不懂为何如此，所以他要带到神面前。我们有许多的问号，许多不懂，许多看见的事情心里都抱不平，我们有没有把这些都带到祷告当中，像哈巴谷这样？说明他整个的心，他的心里面的痛苦，他里面的不解，里面的不懂，他都带到神的面前，变成他的祷告。 呼求，是吧？所以第一句是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难道你一直单言吗？第二句是看哪，这么大的强暴，我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吗？多少人受苦受难，多少人受欺压受苦害。第三点，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这个罪孽就是不公正。这犹大家，我们知道最后几个王多么败坏，马拿西也是最坏的王，接下来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，但再接下来又是坏王，一个比一个坏。为何你叫我看见的到处都是不公正的事情，这么多的罪孽？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？哪里有不公正，哪里就是奸恶，彼此就是诡诈相待，充满了奸恶，而上帝好像不理。下面说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所以他天天看到的就是毁灭和强暴，又是起争端，又是彼此相斗，都充满了这一个民族和国家。甚至怎么样，律法都放松就是无效的意思，律法都没有效力了，千条万条他们都以为与他们没有关涉，律法都无效了，所以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就是不能得胜的意思。那英文是得胜，公理都不能得胜，那么说明歪曲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冤屈的事情也越来越多，恶的势力抬头，恶胜过善，甚至恶人围困一人，一人受苦，一人受难。我们看看现在整个的世界也是这样光景。这里是说的犹大家，犹大家是指着神的子民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整个时代，公理不显明啊，公理不能得胜，恶人围困一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，整个被歪曲，颠倒也可以说歪曲，整个就是扭曲的，公理显然颠倒，黑的就是白的，是非就颠倒。现在不是吗？人以羞辱为荣耀，你说同性恋多么卑鄙可耻，污秽肮脏淫乱，是逆性的情欲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同性恋光荣，大喊口号，在美国，在意大利，在许多国家都如此，这公理显然颠倒啊。所以哈巴谷为什么发出这一系列的问题呢？这说明一点是什么？说明第一，哈巴谷爱国爱民，所以他想到我自己的国家怎么变成这种光景。第二点，他维护神的圣洁和公正，他里面有神的公义，有神的公正，有神的圣洁，所以他不能容忍这些事情。如果我们看都习以为常，都觉得没有关系，大概慢慢的也觉得黑的就是白的了，白的就是黑的，是非都颠倒，你都不觉得心里痛，都不觉得可憎，那就危险了。哈巴谷不是这样，他是满了爱的怀抱，他为国伤心，为民他是流泪，他呼求，他不断的祷告，他心中充满的是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，圣洁和公正，所以他才发出这样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圣洁，没有公正，他不会发问题，他习以为常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这样嘛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，我们看看犹大百姓神的子民什么罪恶，这里面充满了什么罪。我们看一下，强暴、不义、奸恶、毁灭啊，都是在这里面啊，争端又相斗，律法又失效，那就是律法不能约束人了。无法无天的，平常叫做无法无天，律法都不能约束人，你说还拿什么约束？以色列神给他们定的严格的律法，他们无视神的律法。底下呢，公理颠倒，甚至恶人围困一人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时代，什么时候？就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，犹大家这个一次两次三次连续的被掳，所以有罪恶一定被掳。但是先知他是不忍心啊，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，求神上帝要理会。我们看一处圣经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光景，既然是约雅敬的时代，又和耶利米是同时代的一个先知，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2章，我们就举一节圣经就可见了当时是什么样光景。耶利米书22章的第十七节，前面也讲到很多的罪恶，行不义，盖楼造什么呀？盖房造楼，白白使用人的工匠，有祸了。底下十七节，我们大家念： 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，流污孤人的血，行欺压和强暴。看见没有，这么多罪，就这一节就概括了许多许多的罪恶了。所以这个约西亚的儿子啊，约西亚是很好的王啊，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十八节就说到了，有一天人要为你举哀，甚至有一天死了像埋灵一样被扔在耶路撒冷的城外，所以结果就是被掳死在外邦，所以像埋灵一样。这他的结果什么罪？你的眼你的心专顾贪婪，贪得无厌，专顾贪婪，因为贪婪损人利己，杀流无辜人的血，随便杀人强暴，行欺压和强暴，欺压穷苦的人，这个欺罔正直，这一切罪，一切罪恶就都来到。所以这一切的恶行，所以哈巴谷的意思，上帝你怎么不报应啊？上帝啊，你怎么不惩罚呀？上帝啊，你怎么容忍这些事情啊？这是第一段，哈巴谷向神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。下面五节到十一节就是神首次的回答，神对哈巴谷有回答。所以只怕我们不祷告，只怕我们不问，我们常常祷告根本不问，祷告祷告，尽管祷告祷告，祷告当中你要向神问，你问神你就有回答。什么叫问呢？不断的寻求，求主让我们在祷告变成寻求神。为何有这样的光景？底下就是神的回答。神这次的回答是什么呢？第一次神对哈巴谷先知的回答是神将加勒底人啊来什么呀，神将借着加勒底人刑罚犹大，这就是神的回答，就是以恶来待恶，以恶来攻恶，借加勒底人要刑罚犹大，神不是不管。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罪恶滔天罪恶满盈的时候，神的手就要伸出来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五节到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。下面就是神做一件事，做什么事？就神要兴起加勒底人。所以说仇敌也好，地上的邦国都是谁兴起？神亲自兴起来的。你说这么坏的国家上帝兴起？对，神兴起他作为一个工具来惩罚神的子民。所以神说我行一件事，你们向列国观看，在列国当中神要兴起来，你们必定会大大惊奇，因为这个加勒底人非常的强悍凶暴。虽然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，这意思就是你们为什么不信呢？应当相信。所以哈巴谷开头祷告说，我相信他也没有那么大信心，现在神告诉他，不但告诉他神怎样回答，怎样来对待这些个作恶的犹大人，甚至神说你要信，这个意思就是你要信，你不要怀疑。因为虽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，包括许多犹大的王啊，这些个百姓他们不信，他们不信，因为他们听信假先知，他们不信，他们以为平安，他们相信自己，我们上帝选民，他们自欺，所以不信。许多人不信是因为什么？自欺，以为灾祸绝不能来到，我们是犹大民族，上帝选民，大卫宝座所在地，好了不起啊！自欺的人就是不信，灾祸都来到还不信。所以神都知道啊，神说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，那就是告诉先知你要信。下面就回答了，神说我必兴起谁来？兴起加勒底人。加勒底的意思就是如恶魔，你就可见这民族是什么，这是魔鬼的化身。如恶魔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，到处侵略，是残忍暴躁之民。你就可见的是什么样的民呢？他威武可畏，到处叫人害怕，走到哪里令人威武可畏的是令人啊生畏，叫人战惊害怕。底下一句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，这句话在英文是这样说的，他们的律法就是自己，他们发扬自己的尊荣。那这句话的意思你要直译就是这一个意思，什么叫做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？就他自己，就自己的律法，律法就是他自己。现在很多人就这样，哪有神呢？我就是神，我行我道，我行我素，自己就是道，自己就是律法，就说狂妄到什么地步，发扬他自己的尊荣。底下讲到他的神速，他的强悍 他的凶暴，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。夜间出来，晚上的豺狼啊，越到夜间他越精神，他越来去吞吃人。马兵踊跃争先，都从远方而来，他们飞跑如鹰抓食。这里讲了三个猛兽，第一个像豹，第二个像豺狼，第三个像什么？像雄鹰，像鹰一样，都是这种他们的残暴、贪婪、凶悍，毫无怜悯的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叫做残忍暴躁之名，像野兽一样，像豹一样，像豺狼一样，豺狼专门吃羊，像鹰一样专门抓食。底下都为行强暴而来，还有什么理由啊？就是无故的来行强暴。定住脸面向前，将掳掠的人聚集，多如尘沙，到处掳掠人。这就说到犹大民族也不能幸免，神兴起加勒底就要惩罚神的子民，当然列国也在他的这个惩罚之内，行强暴而来，定住脸面向前。那就说他就是一个目标，就是掳掠人，把人都掳掠归给他自己，都聚集，都像尘沙一样。底下呢就说他的狂傲，他们讥诮君王，笑话首领，嗤笑一切宝藏，筑垒攻取，因为他次次得胜，节节胜利，所以他非常狂妄。据说这个加勒底人呢，习惯了将俘虏把他放在笼子里面，俘虏来的君王首领呢，放在笼子里面展示在人的面前，甚至把人两眼都剜掉。就像辛底家一样，辛底家最终就是被这个加勒底的王，就是尼布甲尼撒，就是加勒底人呢，被尼布甲尼撒结果活活的捉住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是两眼都剜掉。所以他耻笑啊，他讥诮啊，作为犹大民族，作为神的子民，后来竟然因为犯罪作恶堕落到一个地步，是被仇敌所讥诮，所以就说明这个加勒底人多么狂妄。他因为他次次得胜了，所以他讥诮这些君王，意思说你们都不在话下，你们都在我的手里，我来玩弄你们。他再看十一节啊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就是说他最崇拜的就是以自己为神，以自己的势力，他就完全依靠自己，靠自己的势力来到处掠夺，像风猛男扫过，显为有罪。这个显为有罪就是说这些个罪人像狂风一样猛男扫过，但是先讲这些个罪人，有罪的人自己有罪，但是呢神借着这些恶人来罚恶。这就是神对哈巴谷的一个回答，回答哈巴谷，有哈巴谷在问嘛，为何我看见罪孽，为何看见经文你不理啊？神说我不是不理，神说我要行一件事，你们要大大惊奇，我要兴起什么？兴起一个最残暴残忍暴躁之命，通行遍地，目的就来刑罚神的儿女。因为神的儿女犹大民族，我们看看第二节到第四节就可以看出，真是像个豹，像个豺狼，像个鹰一样，这么贪婪，这么欺压，这么凶残，毫无怜悯，对自己的骨肉这样的强暴，所以神兴起更强暴的人来对付他们。是神很会对付人的，你不是诡诈吗？神说我兴起更诡诈来对付你，像雅各一样。你不是强暴吗？神说我兴起比你更强暴的人来强暴你，来欺压你，以至于让他们能够伏在罪孽的刑罚之下。所以这是神的回答，也是可以说是神的作为，神的计划。底下我们再看十二节到十七节，十二节到十七节就先知第二个问题。那刚才讲二节到四节是第一个问题，先知接下来又一个问题。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就神为何让恶人来惩罚比他义的人呢？神为何让恶人来惩罚比他公义的人？虽然犹大家不好，虽然犹大家有罪，但是家里人更坏呀，坏成这样，你怎么能够容让呢？一句话，你为什么容让加勒底人这样猖狂呢？其实他怎么样？他比别人更不义，意思说他比别人更坏，他比犹大人更坏，你怎么容让呢？这个是先知发出第二个问题，这个更是发自他一个爱国爱民的心。其实我们知道哈巴谷所在的时候，犹大家还没有被掳的，但是呢他在林里看到什么？看到这个加勒底民族要残害神的百 包括掳掠列国了，主要是掳掠神的百姓，这样的加害过分，怎么能够容忍呢？意思说怎么能够容忍，上帝你怎么能够让这些恶人这么生存下来，你不管呢？这就是先知哈巴谷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第二章啊，我们下一次再提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十二节到十七节，我们看先知提出了第二个问题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他在问神。所以第一，这个十二节一开头，我们看哈巴谷对神实在有认识，有认识是有认识，但是他就问神，你为什么不理？他也知道神是要刑罚，派定刑罚恶人，那刑罚人就是兴起加勒底是为刑罚人，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说，我的圣者啊，他认识到神是圣者，神是神圣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不能侵犯的，神是毫无罪恶的，神是不能容忍罪恶的。所以从他的祷告里面，我们也看出，就是包括了他这一段里面，他问神的一个里面的内容，就是说你既然是圣者，你怎么容忍罪恶？你怎么容忍这个恶人这么张狂？这就是哈巴谷的祷告里面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的圣者啊，你是我的圣者，你既然是一个圣者，你住在至高之上，你是全然至圣的神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你是不改变的神，你从亘古就有，这一点也是很宝贵的。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？神从亘古就有，从永远到永远是永存的神。所以接下来一句话是跟前面一句是连着的，我们必不致死。忽然间哈巴谷来这么一句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认识你是从亘古就有，你是不改变的神。从亘古就有是什么意思？从永远到永远，永活的神。所以既然你是永活的神，所以我们必不致死。他很有信心，这个我们就代表我们的民族犹大必不致死。耶和华呀，你派定他，这个他就是加勒底人，就是前面所说的加勒底人，你既然派定他要刑罚恶人，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底下就问了，那你为什么不管呢？你看着一直这么邪恶，这么奸恶，你为何不理？所以十二节就说明哈巴谷明白了前面一段神的回答，就是神派定他，神设立他，就这个加勒底人是为了刑罚人，是为了惩治人，这点他懂了。就是说加勒底人就是个刑罚的工具，好比个棍子一样，是个惩治的一个杖，借着他来刑罚来惩治，所以他明白的。可是前面一句他很有信心，我们必不致死，因为你是亘古长存的神，必不致死。底下十三点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这句话的意思，你既然你的眼目是这么清洁，你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圣者，你眼目清洁，你不能看邪恶，邪恶的事你绝不能容忍，好比你不能看一样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到邪恶那个电视里面、电影里面乱七八糟，我们就闭上眼睛，你把它关上，是吧？你不能看邪恶嘛，我们也不能看邪恶，是吧？你不看奸恶、奸诈、奸恶、邪僻啊，邪僻。邪僻方面是指的什么呢？是指的一些个偶像来讲，拜偶像，这些邪僻的事，拜假神、拜偶像、弄邪术、求鬼灵，这些事。奸恶，那就人与人之间互相侵害、侵杂，又行诡诈。那这些是指的谁说的呀？我们就这一段里他所控诉的这些罪恶是指的加勒底人说的，和第一段不一样了。第一段是指的是谁说的？犹大民族，犹大民族的罪，内部的罪恶。现在你既然派定他要刑罚人，要惩治人，那为什么他这么坏你不管呢？你不理呢？那我们常常做小孩子也是，是吧？我们跟父母告状也是，他坏你怎么不管呢？你怎么就光管我呀？是不是？哈巴谷非常单纯天真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事简直不能看，眼睛看的、耳朵听的，简直叫骇人听闻呢。我们有没有把这些事天天时时像哈巴谷一样带到神的面前？现在是更恶了，更邪了，邪的可以随便杀孩子、杀婴孩，是不是？邪的可以随便的堕胎，邪的可以随 遍的这个欺骗、诡诈、害人、邪恶、淫乱到什么地步？为何你看着不理呢？我们也应该像哈巴谷这样祷告：恶人出面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神呐、啊，你还不审判呢、啊？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恶人出面比自己公义的，所以哈巴谷比较起来看，那个恶人更坏呀、啊，比我们民族还要坏呀、啊。比自己更公义，他却是吞灭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所以哈巴谷看起来是心怀不平啊，所以他带到神的面前，底下又一个为何，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，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？意思随便，这个爬物就是还是指在海里的。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七节啊，这一段我们看一下，他用钩钩住，用网捕获，用拉网聚集他们，因此他欢喜快乐。这他当然接着就是指的加勒底人，这加勒底人他有他的方法，就是他的手段，所以这个钩和这个网就代表他那一个诡诈的，他那个这种手段，以及他那个强权的那种残暴的那个政权，用这些东西来捕获列国，使列国都聚集啊，而呢肥他自己，使他能够得利。所以他的钩，他的网，是他那种损人利己、强暴别人的一些个方法、一些手段，因此他欢喜快乐，是吧？所以恶人欢喜快乐，其实也不过是一时，所以他狂得很呢、啊，因此他就向往前进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他的神，他所跪拜什么，就是他的政权、他的主义、他的一套方法、他自己的思想意识，我这样就能够掳掠人，就能够抢夺人，就能够欺压人，就能够强暴别人。啊、所以他向往献祭，向往烧香，表示这是他的神啊。他以这个啊，他没有神呢、啊，他以什么为神呢、啊？以他的这一个军事的实力，以他的这种强暴的政权为神一样，向他来跪拜、来献祭、来烧香，因为他由此得到什么？得到了肥美的份和富裕的食物，就表示他掠夺了列国啊，当然更是他掠夺了神的百姓。啊、所以十七节。哈巴谷在叹息，他岂可这个加勒底人，他怎么能够屡次的倒空这个网络，一次两次三次的掳掠神的百姓，并且呢将列国的人时常的杀戮而毫不顾心呢？这样的残暴，这样的不同情人，这样的毫无怜悯，这样的残害神的百姓，怎么能够没完没了呢？所以哈巴谷一方面是他的叹息，一方面也是他的祷告。那么他的祷告有没有回答呢？第二章就是他站在守望楼里得到神的回答，得到神的默示，也让他真正的在灵里看见加勒底最后的结局，他怎样苦害别人，最后他之中也要受到苦害啊！这就是第一章。